萧汉卿的太太江绿绮一见的秦鼎仪，真是一见钟情，百感交集。回到屋，倒在床上，他就哭开了。哭什么呢？恨自己命苦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我怎么就嫁给这么个人？拿岁数来讲，萧汉卿比自己大36岁，那模样长得比武大郎强不多少。哎，假如说这个人知疼知热，我们有夫妻的感情也还罢了。他老了老了还不收心，在外边吃喝嫖赌，浪荡逍遥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对我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，表面上我是他太太，实则就是他的奴隶。你说我这一辈子活着多窝囊。想当年当姑娘那时候，曾经顾影自怜，想了很多好事，多么盼望能找到秦先生这么个伴侣。现在终于这个人出现了，跟自己想象的只在以上不在下。假如秦先生能看上我，我宁愿跟他远走高飞，逃出这个虎口。江绿绮啊，一边哭一边胡思乱想。安下他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表前厅这水师统领，他不知道太太想什么呢。哎呀，对秦鼎仪、孙道义那是热情款待，大说大叫，大山大叫。这个人呢，没有教养，有骆驼不吹牛，天上一句地下一句，满嘴跑火车。那秦鼎仪也不为怪，因为到这也不是终身的职业，无非找个立足之地开展革命工作，也就含糊其辞的在那顺口答应。后来这萧汉卿说了，秦先生，我是好交的人，咱们两个人初次相遇，等长了你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我萧某在所不惜。你呀，就住到我家里头，吃喝方便，有专门的人服侍你。另外，你给我孩子上课也方便啊，甭搬到外边去住。至于你到水师办事的事儿，明天我就领你去，跟弟兄们见见面，一回生两回头嘛啊。你就到那挂个名，没事到那替我去看看，按月发奖，另外还有十足的外快。哈哈哈哈，我包你发个小财。中国带的对我不错，我也不能让你白跑了，这有薄礼一份，请笑纳，请笑纳。说着他拿出100块银元来，非给孙道义不可。孙道义推辞不过就收下了。这孙道义一看，行了，见我好朋友秦鼎仪找着饭碗了，我算对朋友尽到责任，我得回去办我的事儿，府院里的事儿也不少，这才起身告辞。他走了，饭吃完了，萧汉卿把总管给找来，陪着秦鼎仪到了后院，安置书房宿舍，不必细说。头天就这么过去了，到第二天吃罢早饭，外边准备了2乘轿子，萧汉卿领着秦鼎仪赶奔大通水师衙门。等到了衙门前头，两个人下了轿，秦鼎仪一看，嚯！这小衙门不大，挺气派，往前走不到1里地就是码头， 在长江里面寻找不少水师船，挂着三角的黄旗，很多兵勇出来进去。乔汉卿领着秦鼎一一进衙门，大小官员赶紧过来迎接。你别看乔汉卿在家里挺客气，到了衙门要派头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哼哼哈哈，那是凡人不理呀。他是这儿的土皇上吗？等把大伙都叫过来，给秦鼎一做了个介绍。弟兄们，这位是我请的专管秦先生，号叫鼎一，希望你们大伙协助他啊。有时候我公务忙不能来，就由秦先生代替我到这来工作，希望弟兄们给予支持。大师，大人放心，我们一定照办。这萧汉卿啊，有资历。想当年嘛，他在吴长庆的部下混过几年，要论他的出身，他不只能当个统领，那官可能还大一些。就因为他脾气不好，好抗上，就这样官运不兴隆，顶多他当了这么个水师统领，中级军官。但是讲资历呢，很多他的上级都赶不上他，所以他在这儿专横跋扈，谁也不敢惹他。慢说是他手下的，就比他高的官，让他骂几句也得吃个哑巴亏，他说话就是圣旨。当时一给介绍，谁敢不听？大伙一看，这秦先生还了得吗？统领大人亲自陪来的，对他这么恭敬，咱们更得小心伺候了。领秦鼎一到了统领大人的办公室，先看了看，转一圈，熟悉熟悉地形。萧汉卿拿出一串钥匙来，交给秦鼎一。这头匣锁的是什么？这头匣锁的是什么？这是公章，这是大印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这家也没什么心眼，把这点家底全抖了出来。秦鼎一暗中好笑，把钥匙接过来带到身上。这一天呢，乌了八路就这么混过去了。当天晚上，他俩坐上轿回府。萧汉卿那事儿多，一看可少这个当家人了。能拔出身子，他跑到街里寻欢作乐去了，给家里的事儿一吃二六五。单说秦鼎一吃完了晚饭没事儿，坐在太师椅上，他欣赏自个儿住这间房子。这回他才注意，这屋真讲究，白灰挂的墙皮，下边是红油漆大地板，一点尘土也没有，擦的跟镜子面似的。在地板的上面铺着挺厚挺厚的欧洲地毯，秦鼎一算计，光这条地毯这钱就少不了啊。可这屋里头挂着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，靠着窗台和门左右那花架子上摆满了各种鲜花，皮鼻子一闻，真是香气扑鼻，五颜六色，让人看着那么舒服。他往床上看看，还是一张软床呢，往上一躺，把人就炫进去了。这也是欧式的沙发床，闪断被窝，闪断褥子，看来都是新的。一对鸳鸯枕，上头漂亮的枕巾，墙上挂着睡衣，旁边还有衣柜，迎着门还有个大穿衣镜。哎，总而言之，这屋是不错呀。秦鼎一坐在写字台前，一看文房四宝，各种东西也都给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心里就琢磨着，这萧汉卿不过就是个水师缉私衙门的统领。官不算大，按品级来说，充其量也就是六品。他哪来这么多钱？就他广宅子里这套设备，没有这几万银子是治不下来呀。 甭问，这人这油水外快是少不了，真叫秦景一猜对了。你别看他官不大，才六品，外边来这个油水比大官都多得多。单说他这个房地有多大呢？往左面置的九江，往右面置的铜陵，贯穿安徽全省的长江水域，这一段都归他管。凡是水里的船只都得经他检查，不管你是官还是私，倘若你要挟私运黑货，让他发现，他就有权查处。他就是这么个官，要不怎么叫缉私衙门？实质上，这对老百姓说好听，他不但不缉私，他还走私，他就利用这衙门的牌子，跟那些走私犯双方搭上钩。我给你运一次，你给我多少钱？明码开价，公开勒索。那些走私的人呢，也希望巴结。一听说统领大人都乐意入股，那有什么说的？你想，这钱能少给他吗？一年四季，光在这长江上过去船得有多少？数以数万计。所以这个银子就像流水一样滚进萧汉卿的腰包。这萧汉卿这是一大笔收入，另外一笔收入按他手下管的大小衙门所编制的人员是2164名，实质上没这么多人，才900挂零，那1000多人都是空额，网有人名没有人，到月官饷的时候还按名单上往下发，这1000多个空额所有的待遇就落入他的腰包。虽然说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总而言之他拿大头。除此之外呢，他还干一些别的勾当，把得的这些钱在外头高价放利，什么驴拉滚啊，蹦蹦蹦，利滚利，利加利，广放这个利润钱，每一年他也得几万。说他这么贪污受贿，这么折腾，没人管他吗？哎，您放心，平安无事。在那个年月，黑暗的时代，腐败透顶，官官相护，彼此一样，大官人的屁股都没擦干净，哪有功夫管他？再说他也不傻，把得的这银子他也往上送啊，各个衙门口都打点，上至巡抚总督，下至聂台衙门，他这些官员他得送礼，所以说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不然的话，萧汉卿怎么那么牛心呢？所以啊，他也不心疼这钱，在大宫修了一处萧公馆，就这处公馆赶上巡抚大人的公馆，漂亮之极，对秦鼎仪格外的看待，把最好的房间给他拨出来了，所以这屋才这么讲究。秦鼎仪一想啊，我长这么大还没住过这好房间，也没这么享受过，说来真可笑，没想到现在搞革命来了还遇上这么个好条件，嗨，能享受几天就享受几天吧。他心情比较舒畅。咱们简短解说，从第二天开始，他这个人家上课呀，就把萧汉卿这少爷萧家驹给找来了。前文书咱介绍过，这孩子长得好像干巴萝卜差不多，有点痴傻呆捏，见着外人他害怕，所以啊，秦鼎仪就安慰他，先教给他几个日本单词，又叫他背诵单字， 这孩子还比较听话，叫他干什么干什么。所以教完了，下课完了吃饭，吃完饭，刑警一到大通衙门转一圈，名义上去工作，实质上他干自己的事儿，去发展了会众，筹备起义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刑警一在这开展工作就将近一个月，收效甚大。都什么收效？这第一，他把他的好朋友孙道义真给争取过来了。孙道义宣了誓，参加了自立军，成为骨干。通过孙道义，把巡抚衙门里头十几个当差的也给争取过来了。同时，经过刑警一的活动，把大同水师衙门上百名军兵也给争取过来了。这工作是相当顺利的，所以他派人跟唐开堂联系，唐开堂大喜，带着林圭亲自到大同看他。他们交换了意见之后，唐开堂代表孙中山先生，代表梁启超，代表很多领导人对秦岭一的工作提出鼓励和表扬。当然秦岭一是高兴的，但是他问唐开堂，你们决定没决定咱们起义的日期定的哪天？决定了，我们定到下个月8月28。哎呀，快了，还有40几天的时间，你看看你大同有什么困难没有？不过我提个要求，人现在是有了，没有枪啊。你不说康有为先生在外头捐款呢吗？款可曾寄到？没有，我已经发过几次电报了，钱还没来。为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估计也快了。这个你先放心，即使那边的钱不寄来，咱们另外想办法。哎呀，秦景一一皱眉呀，钱是血脉呀，国宝如同，没钱什么事办不了。现在依靠这个钱观想，另外拿这钱买枪支弹药，你没有那怎么办呢？能拍着手革命吗？这经理着急，要不好说难听的话，就这样分了手了。唐才堂比他还着急，回到汉口又给横滨发去2份急电。咱先不说，还说秦鼎义，这小伙子一心一意的工作，起早贪黑，当那专管无非是挂名，每一天上课也没有15分，教他念2遍，留几个词儿就拉倒了。好在他们家也没人管，这进度快进度慢也没人宅备。秦鼎义呢，又抽出身子会见了安徽阁老会龙头大爷傅焕章。这傅焕章啊，40多岁，大高个，说话挺敞亮，你要再看外表，那就是练马似的，闪披着衣服，拔着胸脯，一出气儿就是27脚事儿，挺大，底气特别足，两个眼睛倍儿亮。你可别小瞧这个人，傅焕章手底下光管着会众18万多人，真要把他给抓住，把哥老会的弟兄给发动起来，那安徽声势浩大呀，对革命工作太有帮助了。有人问这哥老会是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叫龙头大爷？咱们在后文书做详细交代，在这儿不详细说。单说秦鼎一见着傅焕章，两人谈得很投机。这傅焕章也表示了，我愿意支持你们的工作，中国人了， 谁没有爱国心肠？只要有用我父父的地方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秦鼎一呢也很受感动，打这以后，秦鼎一三番五次来找傅焕章，看看他手下那个弟兄啊调动的怎么样。结果有一次弄得挺不痛快，他跟傅焕章还翻了脸了，也当着傅焕章喝了两盅酒，脾气挺倔，嚷了几句熊话。怎么闹得别扭呢？闹了半天一见面，这龙头大爷把手一伸，管秦鼎一要钱。你不说了吗？我们帮助你们自立军，你们自立军得拿出钱来。现在叫我派八省革命啊，我手下十几万人都发了富有票，凭票取银子，话都说出去了，银子在哪儿呢？你得给我钱呢。一句话把秦鼎一问了个大红脸。本来他也没钱呢，他就跟傅焕章解释，老爷子您甭着急，据我估计这钱月底就能寄到，我们说的哪儿办的法，绝不能亏待你。傅焕章一笑，说什么？我你这话我听了八遍了，你两个月以前就这么说的，怎么到现在又这么说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拿来钱好办事儿，没钱连门都没有。你自立军是你的自立军，我的哥老会是哥老会，最好咱们各行其事，互不解散。往后我这门口你别登。你说他一说这话，秦鼎一能受得了吗？当时用道理教训了他几句，傅焕章可也没说别的，两个人弄了个不欢而散。哎呀，把秦鼎一给气的，回到萧公馆，觉得肝都有点疼，让手下人给打了壶酒，他自己从来不喝酒，今儿心不痛快。秦鼎一嘴对嘴常有水，喝了有一斤多烧酒，这就叫借酒浇愁。喝完了，秦鼎一把酒壶一推，仰面朝天躺在沙发床上。秦鼎一就想，哼，梁启超你干的好事。